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王培兰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在修行心灵法门之后，每天念经、念小房子，左眼的结石奇迹般的消失了，终于可以睁开眼睛，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军宏台长师父，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天津的居士王培兰。人呐，生老病死的困惑，悲欢离合的痛苦，让我以满头白发了，自己的事情心里都清清楚楚的。在2011年5月，老伴儿生病去世，当时我的心态是孤土孤独无奈，总想哭，经常背着孩子眼泪洗面。我消瘦了，体重在1年左右突然减了40多斤，精神和身体受了很大的折磨。我一想不能这样下去，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一定要寻找一条离苦得乐的道路。于是我在女婿的支持帮助下走出家门，到庙里做义工，和居士们在一起，心情就好多了。在2011年9月，我认识了韦居士，他给我介绍了心灵法门，还说念小房子能超度过世的亡人，特别好。我真心的想学，于是李居士给我详细讲心灵法门的初学者知识，非常耐心，并给我安排了功课，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我回到家就抓紧时间开始学着念经文做功课。说也奇怪，我念经文时心情非常的轻松愉快，当时我还不会背大悲咒，就求菩萨给加持，很快能背下来了，更高兴了。有时候念着经文就感觉好像是从我的后背和左右两边的腋下往下掉东西，又像是有卸载的感觉，不可思议。我一看经文这么好，就每天做功课念小房子，把我左眼里的结石念没了。原来眼睛应该是做手术的，这样一来解决了我的病痛和烦恼，我的左眼能睁开了，而且不磨得慌了。我念小房子超度走了打胎的孩子，我梦见去世的老伴时印象他没在好地方，我给他念小房子，后来梦境就这样一次比一次好。我走进了台长的心灵法门，受益匪浅。我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谢卢军宏台长，感恩有缘的同修们。在2012年，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五一香港法会，亲临法会，我听了台长的开示，更了解了心灵法门，也加深了对台长的认识。台长讲的都如理如法，我寻找了大半生，找到了心灵法门。心灵法门真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人间起死回生的金钥匙，我可找到金钥匙了，跟定了台长，永不掉队，好好修。台长就是活佛，就是真菩萨，他在全球救了多少人，数都数不清。香港法会临结束时， 台长站在台上叮咛我们回去后要多度人，帮助台长度人。我经常不忘，在香港法会上，我的左耳有一个僧人告诉我施舍，我当时开悟了，做人要施舍，舍得舍得才能舍，只有舍才能才有得。我们共修小组每个月最少组织两次放生，放生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消业快。我发愿每次放生都给台长放生。我左耳边的施舍的声音是菩萨的叮咛，而且台长说了，放生一万脱离八难，由量变到质变。二零一二年八月，我和女儿带着外孙参加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法会，看到台长又瘦很多，我心疼了，止不住的掉下了眼泪。台长两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咛：“老妈妈，您要好好修啊，好好修，我一定要好好修，绝不辜负台长的希望。”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希望。我发愿今生今世跟定台长了，今生今世一定要成就。在新加坡我拜了师，是卢军宏台长的海外弟子了，跟定了心灵法门，弘法利生。我时刻记住师父的话，要修身修性修心，净化心灵。过去我脾气大，家里的大事小事我说了算，很少听家里人的意见。通过这段时间念经做功课后，我侄女说我：“大姑，您变了，脾气变了，不爱着急了。”我就说了：“让你妈妈跟我一同去参加今年六月份的香港法会，你看行吗？”她说：“我支持，我可以请假看孩子，让我妈妈跟您去。”我这么点儿改变，侄女就这么高兴。要彻底的改变，还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啊。修好了才能更好的度人，度人迁度自己。我发愿学佛就应该像佛，学菩萨就应该做菩萨，像菩萨，做人间的菩萨。我的改变女儿也看在眼里，她也自愿读经念经了，经常拿着师父的白话佛法看，她受益了。她自己说：“我不爱发火了，原来脾气大是控制不了，现在她变得柔和和顺了，家庭也和谐了，坐汽车不孕不吐了，解决了这个孕吐的痛苦和烦恼。”我们是卢台长的弟子，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给心灵法门增光，处处给我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增光。我们按照师父的三大法宝去做，多度有缘人，坚定信心，不断的弘法利生，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跟定了师父，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一门深入，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谢谢各位同修，天津心灵法门同修王培来，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谢王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张鼎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被检查出肿瘤恶化成为癌症，需要做切除手术， 在念经、许愿、放生、念诵108张小房子后，肿瘤不但变得柔软，而且还神奇的缩小了。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金红大师，尊敬的各位同修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苦难众生，也是一位与观世音菩萨有大因缘的众生之一。只不过不是什么顺缘，而是因为苦难生病，为了离苦才与观世音菩萨结缘我们的心灵法门。自从2012年春节过后，由于乳房胀痛而到医院就诊，在北京肿瘤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肿块不大，门诊手术就可以。在这里我穿插一下，在这之前的一年当中的时间里，我总是做梦，很多时候都是梦见自己不断的掉牙。那个时候也不懂，只是知道不是一个太吉祥的梦境。在临做手术前，我和妈妈商量想再做一次检查，妈妈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又去做了一次检查，结果竟出乎意料，又发现了一个大的肿块，10×7×3，怀疑是恶性的，需要做活检，这样门诊手术也就被取消了。医生在出结果之前，爸爸曾经做过一个梦，也许是菩萨慈悲没有让我去做手术，可能才保住了我的一个乳房。那天晚上爸爸做梦，在梦中看到房间里有用铁钩勾满的一片一片的猪肉，看到在一个大的冰冷的平台上，一个人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个刀，一片一片的拉肉，就像手工刀切羊肉片那样，肉的意思好像就是乳房。醒来后，我爸爸浑身一身冷汗，在等待着医院的诊断书，这之间是忐忑、疑惑、恐慌，是等待着医生的判决书，终于等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癌症降临到了我的身上，病魔降临到了我的家里。爸爸妈妈怕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没敢跟我说实话，只是说是良性肿瘤，需要手术取出肿瘤就可以，我也同意了。可是到了医院安排手术方案时，因为肿瘤太大了，取不了，只能切除乳房。这个现实对我来说太残酷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还没有结婚，切除了乳房，以后的生活可能对我带来一定的困难。晚上爸妈吃完饭后谈起我的病情以及如何治疗时，说着说着，妈妈突然情绪失控，哭着对我说：“闺女，妈妈对不起你，对你关心不够，跟你说实话吧，你得的是癌症，怕你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没有对你说实话，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需要你的同意，咱们要怎么办呢？是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因为在2000年之前我们就接触佛法，这10多年的时间知道了有困难是求佛就可以的。从2010年开始，妈妈为了让她的女儿好起来， 一直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伟大的爱。他到处求佛、求道、求法，尝试了多种念经忏悔的方法，始终不能治愈我的疾病。在这里，我要真心地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爸爸，感恩他们给了我勇气，给了我机会，让我找到了心灵法门。可能是因为学佛的原因，在冥冥之中感觉我不是真的病了，只是一个假象，是佛菩萨让我显像来度化爸爸妈妈。病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我找到自己上学时的同学的母亲，因为她是一所医院的医生，于是我和她的妈妈去了医院，又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切除乳房。和爸爸商量了这一切，失望之余保命要紧，切乳房就切吧。于是由于病房紧张，需要预约才能手术，我和爸爸在无奈中无奈地等待，等待医生无情的手术摘除我的乳房。在经过多种法门的尝试以后，我始终不能彻底转好，我的心不知道该怎么做，顿时茫然了。后来又想到了去医院做手术，也许是上苍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病情不见好转，这些天心乱如麻，不知往后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也许是爸爸妈妈的爱心感动了上天，感动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终于显灵了。妈妈在道场遇到了一位同修，给我们介绍了心灵法门的如何如何是好。于是妈妈回到家中后告诉我们心灵法门是如何的神奇。刚一开始我还有些不大接受。这时8月10号，一位在北京学习心灵法门的张坚秀阿姨得知我的情况后，亲自来到我们家，告诉我心灵法门的教义内容。这时我才知道十小咒不是随便念诵的，每一步骤都有它的特殊功效，就像别人吃药一样，每一味药都有它们的功效，并需要一定的配伍。台长就是大慈大悲的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针对不同的药开出的药方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把这10味药全部吃掉。就像病人生病不能把所有的中药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吃掉病就能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医生的作用，卢台长就是我们苦难众生的大医王。他告诉我们大悲咒能让我们身体健康，增强能量，心经能让我们开智慧，礼佛大忏悔文可以让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忏悔和消除业障，往生咒可以超度因自己而死去的小灵性，吉祥神咒可以让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消灾吉祥，并为我们每一位苦难众生。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为我们每一位众生开出了一个相似的药方，就是小房子。就这样，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慢慢地接受了它。张阿姨说，你只要诚心地念小房子21章后必有显效。3天的时间，我们全家终于念完了21章小房子。妈妈再一次把张阿姨请到了我们家中，让她教我们怎样烧小房子，怎样祈请，还给了我们一张悉尼观世音菩萨像。 在这里，我衷心的感恩张阿姨救苦救难，度化我，帮助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感觉到乳房上的肿块由坚硬胀痛变软了，看到显著的效果，这一下又增强了我学佛的信心，好像看到了希望，开始念小房子。之后又给秘书处的师兄们发邮件，咨询我的课程安排，请求台长帮我看图腾，帮我这个苦难的人脱离苦海。感恩秘书处的师兄，感恩卢台长在百忙之中帮我看了图腾。我的邮件很快得到了回复，让我先念108张小房子。于是全家人信心十足地开始念诵小房子，也是求解脱心切。有的时候妈妈连做饭都忘了，帮我在念小房子，爸爸上班的路上也帮我念小房子。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08张的小房子就念完了。烧够108张之后，我的病情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坚硬肿胀的乳房终于再一次变软了，缩小了。在此期间，我还梦见过台长的法身亲自来为我加持治病，还在梦中开示我要弘扬心灵法门救人。醒来之后，我身体好了很多，衷心的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东方台秘书处的师兄，感恩北京的张建秀阿姨，感恩我东北的张秀成大师兄，感恩我的爸爸，感恩我的妈妈，感恩所有帮助我的人，感恩你们。再一次我发了邮件给东方台，之后我又烧了108张。在烧完这次108张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里，病情保持原来的状态，没有再有那么惊人的变化了。此时妈妈想到了台长三大法宝中的放生，于是我们一次性的放了1000条的黑鱼，果然印证了台长的话，病情又一次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平时也放生，但是一次放的没有这么多，所以变化不是很大。我也许愿不杀生不吃肉了，现在我基本上算离苦了。我会继续按照台长的三大法宝放生念经度人努力去做，好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恩秘书处的各位师兄们，感恩张秀成大师兄，感恩北京的张建秀和王素英阿姨，感恩帮助我的一切师兄，感恩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报答佛恩，报答师佛恩。
让我们再次感谢张同修感人的分享。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的第一组号码是701-701-625-625-277-277-539-539-326-666-421-421-514-514。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哈尔滨的同修刘莹莹佛友和我们分享她的学佛体会。2年前检查出恶性骨肉癌、骨肉瘤，遵循观世音菩萨三大法宝，短短的3个月，体检报告显示一切正常，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我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一位同修，现在在马来西亚读书。我自小接受的是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运转，人都可以改变一切。虽然小时候潜意识里相信过菩萨的存在，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接受的教育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习惯了这种无神论的思维方式。真正让我接触佛法的机缘是在2011年7月份，我被查出左小腿恶性骨肉瘤，当时的我万念俱灰，回到马来西亚的中央医院开始化疗，前后共化疗了4次，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常常半夜醒来呕吐不止。我的妈妈守在我的床边，因为我很痛苦，痛苦到不能入睡，她也陪着我。化疗结束以后，医生检查报告说切除肿瘤以后会跛脚，而且不敢保证会不会转移到肺部，因为他说医生讲说肺部的转移率很高，这种病的发作年纪一般在16到20岁，但是却没有病因。思前想后，我放弃了手术，开始自然疗法，吃素，喝五星蔬菜汤，身体恢复得很好，但是做化疗的后遗症依然存在，肿瘤依然存在。直到去年的6月份，我的妈妈在《风采》杂志上看到心灵法门的登刊，便带我到吉隆坡共修会。师姐们告诉我，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孽障要还债，就是念小房子、许愿、放生、吃素，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三大法宝。因为当一个人身上的孽障爆发时，不是突然发生意外事故，就是生很严重的疾病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孽障，只是爆发时间还没成熟而已。如果能相信观世音菩萨，如理如法的念经修行，是绝对可以消除孽障的。许愿、念经、放生是心灵法门的修行三大法宝，加上念诵4种佛教经文组成的小房子，是最有效的还债方法。这是我接触心灵法门的第一步。我自从念经、吃素、许愿、放生之后，身体好了很多，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前是不能看见阳光的，也不能被阳光照到，否则我的胸会很闷，而且呕吐不止。医生说这是做化疗的后遗症，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念经之后也不害怕阳光了，真是神奇。我现在差不多1天1张小房子，有时烧小房子的时候肿瘤痛得不得了，烧完以后就不痛了，而且烧完的小房子上面还有指纹，同修们告诉我说那是要经者要得太急了，我要更快的还债。肿瘤已经有感觉了，虽然还没有变小，不过我知道那是我累世欠的债，我会努力坚持不懈地念小房子。那个时候我向菩萨发愿，要终生吃素，并且每个月放生一次，以后要弘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在我进入心灵法门3个月以后，也就是去年的12月份，那个时候我刚刚念完了108张小房子，我的身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心灵上讲，我没有以前那种自怨自艾的心理，心中很不平衡，认为最不公平的事情一直发生在我身上，感觉上天很不公平。现在我清楚地明确了目标，念经念小房子还我累世所欠下的债，现在受的苦其实是在消业，是好事。我感到很庆幸能及时遇到心灵法门，我现在有充足的时间来念经念小房子，还我过去世所欠下的业债。肉体上讲，我的肿瘤没有发热，跳动的速度很慢，而且还很微弱。我之前做化疗的后遗症气喘也不药而愈。不止如此，前几天我做常规体检的结果也出来了，什么事也没有，真是不可思议。感恩 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我，同时我也很惭愧，因为我并没有为弘法做很多的贡献，菩萨就这样慈悲我。我真诚发愿，在我的余生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定要弘法度人，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让他们得以闻得佛法，从而改变生活。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非常感谢同修的发言。